默考尔、洛面、韩国瑜、怒斥习近平、习明泽、真容罕见遭曝光。川普封口费案现在进入审判，专家话川普捐款远超拜登。美国 AI 破解习近平公台，微软800工程师撤离中国。我唔急你先上，中国民众请官员先上战场买楼房。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住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团访台的一个礼拜内，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29日率领跨党派议员团访台，而在中共环台军演后，美国做出评估，并在日本有最新的部署。同时中共军中出现反袭口号，请听报道。
台湾外交部指出，访团成员达沃斯、苏利文及昆斯等人是台湾在美国国会的坚定友人，这几位参议员多次在国会投票力挺台议案。赖清德总统今日29日接见达克沃斯访团，这个是他上任以来会见第一个来自美国联邦参议院的访问团。达克沃斯表示，美国有责任站出来支持台湾等朋友，他表示会加入苏利文所提的和台湾同一阵线法案，而这个法案是为了增进吓阻能力，令北京了解任何军事侵略都将引起包括经济、金融和能源的重大制裁。日前韩国瑜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三读的亲共法案，而引发台湾民众的大抗议。而正在台湾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当着韩国瑜的面挑战习近平。网友发短片显示，麦考尔在讲话对习近平呼吁，我们可以看到人民能够上街进行和平抗争，不用担心会遭到报复。我们看到台湾是一座民主的灯塔，人民的反抗就是民主力量的展现。在香港、在天安门都有非常多的案例，我们面对了共同敌人，所以民主党、共和党、民进党、国民党都有责任保卫民主。短片显示，当麦考尔讲出这番话的同时，站在麦考尔身边的韩国瑜听到后手足无措，表情非常尴尬。网友说，我的感觉是麦考尔在闹韩国瑜就是指桑骂槐。还有些网友讽刺，这个画风太绝了，韩国瑜是英文不好听不懂。网友声发帖说，立法院入面的中共代理人韩国瑜、傅坤基等，你们先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你们成功的履行了中共交给你们的任务，祸害台湾。我们等着看，看是你们笑到最后，定是台湾人民笑到最后。就在美参众两院议员团同时访台之际，台湾报告说，共军两个钟头出动28架次战机扰台。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29日告诉日经亚洲，印太司令部对中共的演习进行监控和分析。美国注意到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看起来似是入侵的预演，因此美国、日本及其伙伴必须团结一致，加强吓阻中共。帕帕罗强调，美国政府要求我根据台湾关系法，在今日、听日、下个月和明年做好准备，一旦爆发冲突，他相信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必将获胜。帕帕罗还提到，美日同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联盟，日本将在2025年3月底前在自卫队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作为同美军合作的协调机构， 现在紧迫的是要加快两国的联合行动。另外，日经新闻28号报道说，美国太空部队印太司令安东尼马斯塔利尔准将表示，美国太空部队正同日本政府密切合作，将在日本设立一个分部。马斯塔利尔说，日本、美国和澳洲最近举行的名为利刃的军事演习，就模拟了日本太空部队在联合部队中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作用。马斯塔利尔说，中共专门为防止美国介入南海、东海，并在第二岛链内真正投射力量而量身定做了杀伤链。所谓杀伤链，是指中共军方发现、锁定、跟踪、攻击和评估目标等一系列能力。而美国太空部队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如何保护美军和盟军免受中共杀伤链的影响。美国前军事情报官员法内尔亦指出，中共军队是在借军演测试台湾、美国甚至日本的底线。他们说，美国应当加大战备力度，以吓阻或在必要时刻击败中共占领台湾的企图。但是中共真的能打仗吗？据看中国的报道，中共两日的环台军演的同时，北京的中部战区亦发现异常动向。有消息人士透露，中部战区半夜开始吹冲锋号，部队入面还流传一句话，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部战区他突然流传一种反习近平的口号在流传，他其实是放出来不寻常的信息。第一个可以看到，他在军队内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对习近平不满。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现在这段时间，从去年火箭军大案爆发以后，到现在一直都在对军队的内部进行清洗，大批高级将领以及中层的这些军官可能都受到了波及。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按讲应该是军队内部人人自危的这样一种氛围。他居然还有这种反习的口号在流传，就足以讲明这种反习的情绪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大家可能都互相之间都已经不怎样隐瞒了，讲明习近平他在军队的根基和他在军队之中威信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危机。这个可能和他的侵袭有关，亦可能和习近平在政治上的这种倒行逆施可能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这句话正好是发生在习近平进行环台军演。其实他折射出来就是整个军队的内部对习近平要在台海发动战争根本就没有任何信心。甚至可以说，军队内部有相当多的这些军官、这些将领，他们都盼着习近平对台海的战争打输这场战。军队对习近平攻打台湾没有信心，讲明一方面，可能军队上的一些军事装备差距还非常大，另一方面就是军心散涣。相当多的这种高级将领可能都认为是现在不应该去对台湾开战，因为他输了以后有可能就会引发整个中共高层内部的一个政权的崩塌，甚至可能会终结中共，或者说引发习近平失去他的权利。中共军队不满习近平的同时，网上已传了一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成年后的真容相片，据说是一位叛徒的副厅级国安官员爆料出来的。不过照片的真伪我们不能够证实，因为背后资料很少。不过习近平一直怕自己的女儿的照片曝光，曾经因为习明泽资料泄露而迫害了牛腾宇等多人。有网友说，被爆料的这张习明泽的照片和彭丽媛有几分神似，不过亦有人说，因为独裁者他明白自己祸国殃民，所以自己的子女都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的人作恶事要想一想，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子孙积德，是不是该有所顾虑，是不是应该收敛。
5月28号川普的辩护律师和纽约检察官就封口费案进行了结辩，29号进入了审判环节，最快29号会有结果，最晏两个礼拜内会有结果。川普会不会被定罪，各方讲法不一。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无论如何，川普的捐款会一直往上增。请睇报道。
川普的律师布兰奇 28号在两个几钟头内就完成了结案陈词，而起诉方的史坦格拉斯检察官就从两点讲到八点，向陪审团进行了近六个钟头的马拉松结辩，使当日的审理时间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休庭时间。麦昌法官表示，陪审团今日将回到法庭，在审议前法官将向陪审团做总结，提醒陪审团有哪些相关证据，并讲明和裁决相关的法律知识，而陪审团仅决定是否有罪，一旦定罪量刑将由法官判决。川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每项都可能导致四年的监禁，而川普否认一切罪行。目前川普的律师布兰奇强调了控方的证人科恩在那里讲大话，一是他说验声丹尼尔斯公开和川普一夜情的最初目的是敲诈勒索，二是科恩的前律师亦作证话科恩在2018年时就跟他说封口费是科恩和女验声商定的，川普根本不知道封口费这事，而检方自己亦承认科恩在那里讲假话。今日麦昌法官告诉陪审团，他们不需要一致同意就能定罪，这样意味着几个意思，12名陪审员中有4名陪审员可就第一项罪行伪造记录达成一致意见，有4名陪审员就第二项罪行税务违规达成一致意见，有4人同意第三项罪行违反联邦选举法达成一致意见。这样麦昌仍然会将此作为12名陪审员一致同意有罪判决。时评人方伟评论了这个案件，他说这个法官本来是应该要保持中立的，因为这些陪审员他们才是真正审案的人，但法官却被起诉方一直渲染那个没人能证实的所谓的一夜情的细节，来诱导陪审团去厌恶川普，同时他亦故意不告知陪审团那个一夜情本身和本案无关。方伟认为起诉方的检察官用冗长的六个钟头的结辩可能是有意的想搞混陪审员，等他们误以为有很多证据，而如果法官故意不告知陪审员正确的审判方向，这样他们确实很容易被误导。时评人杰森强调说，婚外情虽然不道德，但在纽约并不违法，给钱和人签保密协议在纽约亦不违法，但很多纽约人并不知道，不懂法律的人很容易被误导。但是方伟说，不管最后结果川普有没有被判罪，川普的民调都随着诉讼的严峻而升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给川普捐款，现在川普获得的政治捐款已经有7600多万美金，而拜登的是5100多万美金。
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共入侵台湾，所以正在加快利用 AI 技术来应对中共在台海的战争，而在美中关系因为人工智能和晶片等关键技术竞争加剧之际，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亦正在计划将中国的800名工程师迁往其他国家。请听报道。
在全球战事的背景下，晶片生产和 AI 技术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比如美国正在准备使用 AI 技术来应对中共在台海的战争。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对习近平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分析，了解习近平的对军事决策的动态。胡佛战争游戏和危机模拟计划主任瓦克林斯莱德说，研究人员就正在从多方获取数据来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目的是预测中共政府在战争中的行动。而《华尔街日报》援引内部的消息报道，微软公司近日亦将在中国的800名工程师迁出中国，这些工程师可以去美国、澳洲、新西兰以及欧洲的科技硅谷爱尔兰。全美顶尖科技公司微软将 AI 及云计算领域的工程师撤出中国备受关注。商业邮报指出，微软的亚太研究及开发板块雇佣了约7000名工程师，多数是在中国。而目前美国正在一步步收紧对中国出口尖端的晶片技术。面对国际形势的紧迫， 提早进行布局，才能够有效占据晶片有利地位。韩国媒体29号透露，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近期就秘密造访艾斯摩尔、荷兰总部及德国工业镭射大厂创普集团，这个亦反映台积电提前为两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进行布局的能力。而三星近期亦展开行动，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亦访问了艾斯摩尔和关键供应商蔡司，目的都为抢夺下一代设备而行动。而在美国对中共晶片制裁下，中共正在筹集一笔270多亿美元的半导体晶片发展基金，希望能突破美国的制裁。与此同时，使尽招数价令海外华人高管做间谍，将晶片技术偷回中国。据韩联社报道，5月28号，韩国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举报一名中国女性前员工 A 某涉嫌向华为公司泄露有关降低晶片不良率的核心技术。 A 某在2013年入职海力士之后，一直在分析晶片不良的部门工作。2020年至2022年在海力士中国分公司担任组长。没想到 A 某在2022年6月返回韩国后，同月就即刻跳槽到华为。而 A 某在离职前无奈打印了3000多张涉及核心半导体工序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料，而海力士是禁止员工使用 U 盘设备的，而且对打印内容、打印人、文件用途等信息都有详细记录和管理。 A 某上个月入境韩国时，在机场被警方逮捕。
近期中国大陆流行着我不急你先的潮流用语，当中包括上战场的议题、器官捐赠、房价问题等，网友们皆表示必须由专家、政府官员先上，老百姓绝非是优先选择。请听报道。
据 New Talk 的报道说，有网友在推特上发文说，近日中国网路上面流传着打仗不要找我，我穷而且还要还房贷，比有钱人和体制内的官员先上。老百姓这句话一出，政府尴尬了，批评说打仗公务员先上的言论无疑是对解放军的侮辱，是对国家责任的逃避，还呼吁民众不要转发这些言论。除此之外，还有网友发帖文显示，日前中共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正式实行，中共卫健委说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偏低，因此提出5年内实现每年度器官捐献自愿登记人数增长超过10%，以及全国每100万人口捐献率达到8%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卫健委就鼓励老百姓踊跃参与器官捐献。这个消息一出，老百姓对这个政策一片骂声，很多人去卫健委官方抖音账号留言，有人说鼓励器官捐献相当残忍，中国已经出现国家盗取器官的罪行，现在还要将这个罪恶合法化。还有网友说，人抗的器官只是党和政府暂时寄放在各位身体上的，如果需要，大家有义务自动自愿积极配合政府拿出来还给政府，这个完全是反人类的论调。这帮家伙就是将中国人当成人抗。网友们直呼，请领导干部带头捐献器官，既然这么光荣，那就从卫健委先捐起，公安部门全部参与再讲。而在房价议题上亦发生类似的现象，推友发消息指出，中国房地产专家表示，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将面临严重的供给紧缩，尤其大城市可能会出现房价上涨的情况，因此专家建议如果民众有需求，近期是出手的好时机。专家讲法引来中国民众的嘲讽，网友们直揭专家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炒房，根本是政府的发言人。网友们纷纷喊话专家以身作则，自己先投入房地产再讲。有网友提醒现在的台湾人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在中共政府的眼内，人民就是炮灰、人抗和前抗。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